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5月20日啊，2020年啊，是我们新约读经分享的第20周。我们今天啊要分享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5-9章。当我们在读第5章的时候，一开始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那亚拿尼亚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在第5章第1节哈，有一个前置词没有翻译出来，叫做然后。所以呢，他是接到第4章的最后36节呢，他说有一个利未人身在居比路，名叫约瑟啊，约瑟这个名字呢又叫做巴拿巴。巴拿巴，那这个巴拿巴呢，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把他的田地卖了，然后把所有卖田地的钱呢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也要这个我们叫做 copy 啊，学这个巴拿巴做的事情。为了什么呢？啊，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呢，自己可以得一个好名声啊。那我们看见说巴拿巴被圣灵充满，所以来做这个啊慈善的事情，也不能讲慈善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这个田产呢全部捐给教会来使用。那这个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呢，是被自私啊自己内心的自私充满以后呢，也要学人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第5章呢就讲到这一对夫妻啊，他做这件欺骗的事情。基本上这一对夫妻呢，你把这个田产卖了，这个银子你要怎么样处理，怎么样使用，你拿一部分出来奉献或全部拿出来奉献，这是呢他自己可以做主权决定的事情。那问题就出在就是说，他把这个银子呢啊扣留一部分，然后告诉这个使徒彼得说，哦，我把我所有的田产卖了啊，然后呢我就把这些啊银子呢我全部捐出来给这个教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对教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亚拿尼亚的事情不处理会怎么样？那我们今天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教会的牧师呢啊，为了鼓励弟兄奉献啊，或者是这个为了啊突出他自己的奉献呢，他基本上他自己本身呢啊奉献一小部分，但是呢，如果他在讲台上夸口说啊，我把我的奉献呢拿出20%、30%来奉献。那这样的事情跟亚拿尼亚的情况是不是非常的类似？也就是说做这件事情背后的这个动机跟目的哈，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当我们在读这件啊这个亚拿尼亚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神好像非常的严厉哈。那我们来了解他接下来的圣经怎么说。彼得说什么？彼得有一个分辨的灵，所以当亚拿尼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只有他跟妻子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彼得呢，领受从圣灵来的这个启示呢，他有分辨的灵，他就对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啊，叫你欺哄圣灵，你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这个价银不就是由你自己做主吗？你要怎么用都可以啊，你为什么心里要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了，就被抬出去埋葬。在这里面彼得做什么？彼得只是把这个亚拿尼亚的事情呢指出来而已，彼得指出这个真相，他并没有做判决。这件事情上是神亲自做判决啊，亲自做判决。我们看见，如果在初代教会这件事情不处理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到这里面神直接迅速严厉的审判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惧怕，其实带来就是说对神有应当有的敬畏之心。所以呢，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罪呢，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罪，是一个内部的危机啊，是一个内部的危机。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呢？这个是一个装甲，为了要道德善名啊，好名声啊。那在这里面呢，他不是拒绝奉献，也不是拿出一部分，而是欺哄神啊，是欺哄神。在这里面看见亚拿尼亚说谎的动机呢，是自私，他的自私呢取代了爱神，等于他在用黑暗呢来取代了光明。结果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一无所得，失掉了生命，留下的这些价卖田产的这些银子留下也没有用。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了解什么？第一呢，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洁的教会啊。我们常常这个啊，会把这个教会哈、啊、当作是一个仁慈有慈爱的啊，这个慈父啊，父亲在等待，在欢迎所有啊流浪的人回到，浪子回到家里面呢，伸开双手来这个欢迎。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教会是耶稣要来迎娶的心腹，这写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啊，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一再的从旧约到新约说，这个凡是到神面前来的都要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在思想教会，我们要注意到教会呢应该是怎么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应当是圣洁的，应当是诚实的。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呢，是乐意顺服的教会啊。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赛亚书33章呢，讲到一句话非常的好，在以赛亚书的33章14到15节，他说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都被战惊抓住。他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我们晓得啊，我们要住在神的家，我们跟神同在同行。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祭邪的神，神也是怎么样，像火那样子啊的严厉的神，不只是慈爱而已。我们认识神要全方位的认识哈、啊。所以在以赛亚书33章14节说，谁能够跟吞灭的火跟永火同住呢？下面的啊，经文33章15节回答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行事公义、说话正直的人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亚拿尼亚这个 case 这个个案呢，我们要有一个啊警惕的心啊，有警惕的心。什么样的人能跟神同住呢？就是行为公义、说话正直的人。那教会是神的灵要来居住的殿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再一次的我们来思想，圣洁的灵怎么样在我们这种啊心思不洁净的情况之下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所以圣洁这个意思我们要啊慎重的来思考一下。好，那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哈、啊，在五章三节彼得说你欺哄圣灵，五章四节彼得说你是欺哄神，到了五章九节呢，彼得对这个亚拿尼亚的妻子叫做撒菲拉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念哈，就说从神的眼光跟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口里说圣灵，或者说神，或说神的灵，或说主的灵，或说基督的灵，从神的眼光和角度来看呢、啊，他明白我们所说的啊，指的就是神自己啊。虽然有不同的名词啊，有不同的名词。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见在哪里呢？在罗马书啊，在罗马书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啊描述哈、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在罗马书的这个啊什么地方呢？他讲到说，基督的灵啊，这个神的灵跟啊圣灵，其实都是讲一样的事情啊，都在讲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许多的时候啊，许多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用不同的这个代名词来称呼神，我们称呼神是神的灵，神啊是圣灵啊，是基督，是主的灵。这些名词呢，对我们啊是看起来好像是有区别，但是对神来讲，其实呢讲的都是一样。所以呢，让我们啊也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呢，当然我们说话要准确了，但是也不是说啊一定啊要把这个口里称圣灵呢，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呢在啊强调这个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当然我们了解圣灵在当主耶稣离开以后，他要求父神赐下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要陪伴我们，要带领我们，要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那真理的圣灵来，还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要做洁净我们的工作。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包括我们在其他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会叫圣灵担忧呢？当然我们做了一些啊，这个与神的属性啊这个不同的事情，我们亏欠神，这些都是与圣灵啊这个圣灵会担忧的事情。他说还有这个保罗也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在这里面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哈啊，我们要真实的来认清楚这个啊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有两位保惠师，第一位保惠师就是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犯罪的时候代求。第二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陪伴我们，就是要来啊，要来这个啊，继续圣父与圣子在这个地方，在全地所啊展开的这个救赎工作要来完成。圣灵来也是要在教会里面，要来帮助我们建造一个圣洁啊诚实的教会。所以在这里面啊，稍微啊有一点跑出去，但是呢要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是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呼神。那这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应该要这个啊走在圣洁上面，要走在这个圣洁上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思想，包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要来看自己是不是一生愿意追求圣洁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讲完了这个很严厉很直接啊的一个例子，就是啊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节以后，五章十二节就看见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呢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啊神迹医病赶鬼的事情。所以在五章十四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啊。有的解经书呢就说，只有当教会是走在一个圣洁的路上的时候呢，神的能力呢就大大的恩待这个教会啊，让这个教会给兴旺起来。那我也是这样子的相信的。那么到了五章十七节以后，就进入啊一个反对的这个浪潮里面。我们看到五章十七节他讲到这个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呢也就是当初这个啊捉拿耶稣啊这个该押法。所以大祭司跟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所以我们晓得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呢，很多 这个位置极高、职分极高的这些啊宗教人士，包括祭司、大祭司、长老、文士哈，很多都是由撒都该人这个教派出来担当的。那撒都该人这个教派有什么特点呢？他们非常的理性主义。撒都该人呢，最不相信的就是神迹和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注意到法利赛人呢，好像已经销声匿迹了，而撒都该人呢，就充斥在使徒行传里面，而且他们非常的反对这个门徒在传讲死而复活的耶稣，这个犯了他们的这个忌讳。那我们晓得这个当啊，这个大祭司等人啊，把这个耶稣送到比拉多啊，要来定罪的时候啊，比拉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原知道啊，你们是因为嫉妒的关系哈、啊，要把耶稣送来这里。”那同样的，在五章十七节呢，他也是讲到说，反对的原因呢是嫉妒啊。那罪名呢，当然就是传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章十七节，他们因为嫉妒的原因开始啊，这个要对使徒这个不利，所以就把使徒抓起来收在监狱里面。那这我们如果跳过去直接呢，我们看见五章二十八节，这些大祭司严严的教训这个使徒彼得，告诉他们不要传啊这个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大祭司在那个当时的这个宗教信仰氛围里面啊，看见他的权柄已经失败了，他们说的话语呢已经渐渐的没有人要听了，所以这个时候看见有一股新的权柄呢、啊、在耶路撒冷兴起了。这新的这个权柄呢，不是靠说宗教领袖的这个职分跟权力，也不是靠你手上有什么财富或有哪多少的仆人官兵，这新的权柄兴起来是靠着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渐渐的兴起来，因此呢，很多的人呢相信啊，就接受了。那自然在这种我们叫做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大祭司这一边的人呢，渐渐就被冷落了。当他冷落往这个啊被众人忽略的情况走的时候呢，任凭谁也阻止不了，所以呢，他们又不能用硬来的手段来对付使徒啊这些人，因为怕百姓呢这个啊反对他们，所以呢他们到了这个阶段呢，他只能用恐吓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五章十七节，这个大祭司跟撒都该门的人呢、啊、捉住彼得以后，那五章十七节就讲到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监门啊，把彼得和其他的人呢领了出来。所以当大祭司隔天呢要把犯人提出来询问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监狱里面呢没有彼得等人的踪迹啊，然后呢有人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来告诉这个大祭司说什么：“哎呀，我告诉你，这个彼得他们呢、啊、正在圣殿里面在教训别人呢、啊。”所以呢这个大祭司呢就赶快啊就把这个彼得他们叫过来。可是呢他不敢用强暴的手段哈、啊、你看五章二十六节，他不敢用强暴的手段，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那这个把彼得等人呢、啊、带来这个公会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只能用恐吓的方式哈、啊、告诉他说，你不可以继续来用奉耶稣的名啊来做这个教训。五章二十九节是我们特别要来学习记得，因为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彼得在答辩啊，回答。我们上次讲到说啊，我们让这个主耶稣告诉门徒啊，说你们被抓被逼迫的时候，不要担心要说什么话，圣灵自然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那么之前啊，我们在使徒行传前面呢也讲到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就说出了一番话语。同样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五章二十九节，虽然没有讲到圣灵，但是呢这里面讲到三个重点。这个彼得来答复这个大祭司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啊、来传讲的时候，他回答这样子。第一点呢，他说 我们所相信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神已经叫耶稣啊，高举耶稣坐在自己的右边了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刚才讲的五章三十节，神已经叫他复活，五章三十一节，神已经高举耶稣在自己的右边了。然后呢，再来五章三十一节说什么？神把圣灵赐给顺服他的人，把圣灵赐给顺服他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晓得当彼得用这样子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在传递一个信息，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这个信息就是啊，五章二十九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哈。所以当彼得讲完了这番答辩之后呢，那公会的人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呢？当然听了以后就更加的生气，生气到一个程度呢，就想要这个啊，这个把彼得他们杀掉。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加马列啊，加马列，他就站起来，他是大家所敬重的啊一个律法师、教法师，他就讲一件事情。他说他讲的这件事情呢，用四个字来代表，叫做顺其自然。他讲的意思就是基本上这样。然后用两个例子。他说以前啊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丢大啊，我看五章三十六，丢大起来自夸为大的时候，那跟从他呢有四百多人啊，但是当这个丢大被杀了以后呢，跟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好，第二个例子呢，五章三十七节，在报名上册的时候，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他后来也被灭亡，服从的人也都四散了。他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就顺其自然吧。啊，你看这个彼得，如果他做的事情呢，只是人的想法、人的这个企图心跟目的啊，我刚才跟你讲了两个例子，自然呢，他们后来就会散掉了。但是呢，如果啊，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哈。他说五章三十八节，你们他们所谋的、所行的，如果是出于人，就要败坏。那五章三十九节说，如果是出于神，那如果彼得他们现在做的事情真正的是从神所来的，那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败坏他们，你们怎么能够攻击神呢？所以呢，他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不要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如果是人在搞的，后面自然就销声匿迹；如果是神意识要做的，你怎么做你也阻挡不了，你不可能攻击神的。于是五章四十节呢，公会的人呢就把彼得他们抓来打了一顿，又在恐吓教训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放了。五章四十一节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啊，心里欢喜是因为他们呢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是得胜的人，不是因为被打一顿就心里欢喜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啊基督的名受啊，受羞辱哈，啊，受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讲哈，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呢，当他们出来以后，就继续的才不管这些公会的人的恐吓哈，啊，他们继续的每一天呢，在家里面，在圣殿里面呢，不停止的教训人，传耶稣基督啊。那这个五章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给我们两个观念。第一个呢，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第二呢，如果是出于人意所做的事情，到后来就会散掉。那如果是出于神所要做的事情呢，任凭谁也阻挡不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我们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那自然后面呢啊，那个结果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出现。那如果是出于神的时候呢，那当然呢就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件事情。那我们记在心里啊，记在心里。所以到了第六章以后啊，就出现另外一个内部的危机。刚才讲到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是第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是 不敬虔、不诚实、说谎话的危机。那现在第六章呢，讲的第二个危机呢，就是一个关怀上面的，有人开始因为有一些说希利尼话、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就来跟希伯来人跟门徒来反映，因为呢，在天天供给的物品上面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的初代教会，那用神的道神的道呢，来供应人生命的需要。但是呢，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也要用饭食来供应别人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呢，这一点事情没有处理好，因为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教会组织跟架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要来成立这我们就说教会的第一个组织架构所以他们就选了七个人是有好名声，是被圣灵充满，是智慧充足的人呢，就派他们来管理照顾众人生活上的需要，让这个彼得他们呢专心来以祈祷讲道为主要的侍奉。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这个道的这个供应还有生活上物品饭食的供应，这两者呢都必须要兼顾。所以在六章五节他们就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的名字呢都是希利尼人的名字建立了我们叫做一个有生命的团队那初代教会的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不是说初代的教会都很完满，人都很好，告诉我们看见人心就是这样的软弱，人的本性就是有这些问题。所以让我们看见在教会是一个不完美的教会，只要有人呢就不完全，从初代教会直到今日一直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也就是我们在牧养上面呢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在彼此勉励上面呢彼此守望上面应该要尽的这个一份责任。好，所以呢他们成立的这个架构就选了七个执事按守在他们的手上按守在他们的头上就差派他们开始侍奉。所以六章七节很美的一句话，他就说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感觉说当各司其职的时候呢，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很多就像我们现在教会我们有这个七位执事那现在有个执事的位置空缺嘛，所以呢我们也很盼望这个选召一个执事候选人来递补这个位置。只有我们教会在这一个组织架构上建造的完全，每一个人各司其职，那我们整个教会呢就好像很多不同的齿轮这样子结合起来呢，我们就像一台这个有生命的这个肢体呢可以继续很完整的在运作。所以呢也请弟兄姐妹在这个执事的这个缺一位执事的这个候选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来摆上这个祷告的代价。六章八节就要开始讲这个初代教会的第一位殉道的人叫做司提反。司提反呢是七个执事之一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讲到说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跟神迹自然就引起了这个公会领袖等等这一些人的这个关注，也引起他们的嫉妒，所以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要怎么样他没有要找一个把柄来捉拿这个司提反呢，因此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去买通一个人来做假见证，因为他知道抵挡不住真理是抵挡不住的谎言是会被拆穿的，所以买通人来做假见证，因此就把这个司提反抓到这个公会来 啊，这个公会来，那指控他的罪名说什么呢？就是六章十四节，他哦，我们听说这个斯提凡啊这样说，他说啊，他这个拉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啊，也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这个规条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生啊，这个摩西五经也就是他们所看重的这个啊律法等等，那这些东西要被改变，要被这个鼓励不被遵守的话呢，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斯提凡有没有讲这样的话呢？那当然是没有嘛，因为他买通人来做假见证嘛。所以七章一节，大祭司就啊就开始审判斯提凡，第一句话就问他说：“果真有此事吗？”啊，斯提凡呢就开始回答。我们就说从七章二节开始，斯提凡讲的话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篇讲到。那等于说斯提凡要讲到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所以呢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他如何这个被耶和华呼召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后来住在哈兰。那神怎么样给他应许？神给他应许的时候，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多如海边的沙。那那个时候啊，我觉得这里呢很重要一个观念，在七章五节，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哈。这七章五节呢，当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啊，你注意看，他说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神说我要让你住在一个很好的地方，牛奶与蜜的地方，让你的后裔多如子孙。可是呢，当神给他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给他产业啊。再来呢，他又说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他不但没有产业，连立足之地啊，这个连一个房子可以住的也没有给他，他是搭帐篷四处为生呢、啊。然后说你将来后裔要多如子，多如这个天边的星星呢、啊。他说你没有儿子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儿子啊。三个没有当中啊，能够生出有来，生出什么有啊？生出有信心来、啊。所以我们在相信说，神给我们的应许，虽然我现在一个都没看到，但是从没有当中怎么样生出信心，那就是我们信仰最珍贵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那讲完了以后呢，亚伯拉罕他跟亚伯拉罕说，将来呢，你的子孙啊要到埃及去，曾在那边住四百年，做别人的奴隶。那后来当然就是当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那之前神已经先差派这个雅各的啊，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啊，被卖到埃及，受尽苦困难，后来终于当上宰相以后呢，那么透过这个啊约瑟啊，在管理国家，让这个埃及呢，在饥荒之年呢，仍然有粮食吃。因此，雅各就带着他的一大家族去埃及。那后来呢，这个亚瑟去世了以后，后来一埃及的王，新的王起来，不认识约瑟做过什么事情呢？看见以色列人呢，生养众多，越来越多，就开始苦待他们。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以撒，讲到约雅各，讲到约瑟等等呢，那再来就讲到他们在这个埃及地啊受苦受难四百年以后呢，神就兴起摩西啊，兴起摩西要来拯救他们。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呢，在特别是从七章三十五节开始，七章三十五节呢，他讲到摩西，摩西就是这个啊，以色列人，这是犹太人最为尊崇的一位先知哈。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斯提凡怎么说？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所弃绝的啊。”那我们晓得，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呢， 到后来就生气气绝摩西，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说凭什么啊，我们要听你的话啊？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第一个，第二个呢，常常抱怨没水喝好，或者没有这个好东西吃的时候就抱怨。那包括他看到摩西上西乃山40天没下来呢，他也说到底这摩西啊去哪里？是不是死了？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叫亚伦做一个金牛犊来拜。所以你看7章35节就叫做话锋一转了、啊，斯提凡开始说，你们就开始这个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弃绝摩西。然后呢7章37节他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那是谁说啊？那当然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嘛。他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这个斯提凡在这一番话里面呢、啊，是重点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嘛，所以他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讲起，讲到摩西的时候呢，他要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以前的祖宗啊、祖先啊，怎么样弃绝摩西啊？你们跟你们的祖先一样，也是硬着心、硬着景象在弃绝耶稣基督。他就是要表达这个重点。所以他讲完弃绝摩西以后呢，他在7章37节就说，这个摩西说要在我们当中兴起的这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指的就是啊弥赛亚，要兴起一位弥赛亚像我一样的，就是讲这句话的就是摩西。那现在呢，好，继续讲说这个大家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弃绝摩西哈。然后到了7章51节他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和耳朵未受割礼的人呢，时常抗拒圣灵。他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就是你们的祖宗哈，你们的祖宗当初怎么样杀害先知，怎么样弃绝摩西等等先知呢，你们现在照样在弃绝这个主耶稣基督。啊，现在呢你们啊，所以7章52节就进入正题啊。虽然呢我们在读这个斯提凡的讲道里面呢、啊、并没有啊非常的这个啊把耶稣基督的名字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他其实整个这个讲到逻辑的铺排哈，就是要从亚伯拉罕讲到这个结论的了啊。所以他呢讲出这个7章52节这个结论的时候，他说你们如今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弃绝了，你们的救主就是摩西曾经说的这位救主。那当然呢这句话讲完以后呢，7章54节啊，众人听见就极其恼怒，就像斯提凡咬牙切齿。这个时候他说啊，55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呐、啊。这个时候，圣灵充满斯提凡，就是怎么样，预备斯提凡要殉道了哈。所以预备斯提凡要殉道，然后呢，斯提凡就被拉出去啊，用石头打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7章58节啊，这个重要人物扫罗出场了，就是扫罗呢，有个少年人啊。这个扫罗他也很高兴啊，这个斯提凡呢被杀害啊，很高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一想扫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扫罗是大树的人，那么他的师父他拜的老师呢就是谁呢，就是加马列。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在使徒行传第5章吗，当这个彼得跟门徒在被公会审判的时候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加马列出来说，哎呀你们不要为难这个使徒彼得等等众人呢，就顺其自然啊，出于人的就必然败坏，出于神的呢谁也挡不了。那这个就是扫罗的师父。那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扫罗是一个对宗教极为狂热的人。那我们今天有人用一个名词呢，他叫做宗教警察啊。宗教警察呢，就是说他看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把他当作是异端，是在破坏他们正统犹太信仰的人。面对这样的人呢，手下绝对不能留情啊，就像警察那样严厉，见一个抓一个，把他关在监里啊，直逼迫他们到死为止啊。这个就是啊，扫罗是一个很宗教上面呢啊这个很热心的人。好，所以呢第7章最后就讲到扫罗出场了。 那第八章第一节开始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不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哈。那我请你翻回圣经到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来传讲耶稣。那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呢，也就从使徒行传的一章十五节一直到七章结束到八章三节这个地方呢，记载的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传。然后呢，一个教会要往外传开的一个重点，怎么样传到撒玛利亚呢？啊，因为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给使徒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做见证，传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到撒玛利亚，然后再直到地极。那我们就看见待在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会离开到撒玛利亚，是因为斯提凡殉道，门徒大遭逼迫，这就写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八章一节。那么怎么样传到地极呢？那你就要看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节，他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一章八节耶稣的给的命令呢，这个命令会实现，关键就在斯提凡的殉道。因为斯提凡的殉道，门徒四散，有人走到撒玛利亚，有人就往西啊，这个越过地中海，就开始往希腊那边呢前进哈、啊，就走到地极。所以这里面啊，告诉我们这个转折点的发生就在八章一节，因为斯提凡的殉道。八章三节开始啊，就讲保罗就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然后呢就暂停，一直到第九章呢才继续在讲保罗的事情。那在第八章四节开始就记载这个福音怎么传到撒玛利亚去，是靠着这个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位叫做腓力。那腓力呢就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往西北方向走，走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也就说是当时啊，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后来北国以色列呢，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打败以后呢，就把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呢迁离到别的地方，然后从别的地方呢再迁离一些外邦人进来。那这些外邦人就跟当地的这个以色列人呢通婚结婚，生下后代啊。所以呢，在南地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地的人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血统不纯正。所以呢，这个腓力呢就去到撒玛利亚城。当时撒玛利亚城呢是弥漫着一种气氛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西门的人，他会行邪术啊，他行邪术呢是赚钱，给自己赚钱哈。所以呢，他们来到这里，你看当时撒玛利亚的情况，就是八章七节所说的，有许多人被污鬼护着，这些鬼大声呼叫，然后呢，还有很多瘫痪瘸腿的人，然后还有一个西门呢会行邪术，他行的邪术呢常常让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啊。所以你看见在一个地方没有神的福音传到的地方呢，看到一些邪灵，一些奇怪的事情啊，自然怎么样，自然你就会把那些邪灵当作是神来敬拜。所以在这个当中，腓力去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呢他就圣经就讲说，他们就怎么样，腓力呢就将基督的名呢给传开来哈，连男带女受了洗，连这个会行邪术的这个西门呐、啊、也这个相信啊，接受耶稣。那当然后面我们可以读到说这个西门是心术不正哈，可是我们也不要随便呢就妄下定论说某某人信耶稣是心术不正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资格。 啊，我们也是眼睛看不清楚啊，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他讲到了这个部分以后，那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就听到这个消息说，哇，怎么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啊，这样子一个不正不纯的地方呢，有这么多人信了耶稣啊，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就赶忙的差派彼得跟约翰去那边看一看。那彼得跟约翰到了以后呢，看见呢圣灵没有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因此呢彼得跟约翰呢就按手在这个他们的身上呢，圣灵就降下啊。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啊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那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为什么腓力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为大家受洗，但是圣灵没有降下，这一点圣经没讲，我们就不知道啊，我们不了解啊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当这个西门呢看见这个使徒一按手就圣灵赐下，他眼睛就红了，他是一个行邪术为自己赚钱的人呢，所以呢他就盼望也得着这样权柄啊，为人家祷告圣灵就可以降下，所以就拿钱给这个西门彼得，给这个使徒彼得说，哎，这个我给你一笔钱啊，你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哈。那彼得呢就告诉他，当然是一种看圣经来讲是一个温柔的方式告诉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为呢你认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那后来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讲到说，当耶稣升上天的时候，按我们信心的大小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啊，所以这个恩赐怎么可以用银钱买的呢？所以彼得就明讲，他说你在神的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的心不正。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跟随主的心要正啊，不要为了啊说我们跟随主是有其他的目的，没有，我们跟随我们所相信的主，就因为他是我的主，就这样子而已啊，很简单啊，不是为了各样的好处我们才要信耶稣才跟从他。所以呢就告诉他说，西门啊，你在神的面前心不正，你要懊悔你的罪恶，祈求神，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也算是蛮温柔的告诉他，指出一条悔改这个得罪得赦免之路啊。那再来呢，当使徒呢证明了主道，六八章二十五节就怎么样，就传讲清楚以后，他们就等于说啊，这个使命完成，就回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八章二十六节继续呢记载这位腓力的啊福音事工啊，所以呢腓力呢就在啊在往这个加萨的路上去的时候，那加萨在哪里？加萨在耶路撒冷的西边，靠地中海的地方啊。所以呢在那边走的时候遇见一个人，他是安提阿伯人，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那是在一个女王下面总管银库啊，我们叫管钱的啊，是很得这个啊王的信任才会去管理钱财，代表他的权柄很大。啊，这个人呢可能来到了耶路撒冷，听到了耶稣的事情，他正好啊也拿了以赛亚书在读，可是他读不明白啊。那圣灵就对腓力说，你贴近那个车去。当这个腓力贴近这个太监的时候，就听他在读以赛亚书啊，就问他这个问题，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啊，当然没有。后来腓力呢就把这个圣经的话语解释一遍，然后到了一个河边呢，就帮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然后他就回去。我们也是说这个福音好像就这样传入了这个啊非洲哈。所以啊在这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牧师讲到啊，或者是解经家哈，就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啊，我们读到了第八章。弟兄姐妹，我要跟你分享的一个重点，在每一章你都会发现有圣灵这个字出现，你都会发现圣灵在工作 啊，从圣灵降下，在五旬节降下，在圣灵充满说话，彼得说话，到神的使者也是神的灵把彼得从监狱里面救出来，一再一再的，包括斯提凡又被打死之前也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第八章啊，我们你仔细观察都是圣灵在工作啊。第九章也是啊，第九章呢我们叫做扫罗得救记嘛，啊，讲到这个啊，扫罗呢仍然呢这个啊，向信耶稣的人呢说凶狠的话，要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呢，他就向这个啊大祭司这个求一个文书啊，就是求一个文件，他让他授权给扫罗去捉拿基督徒。所以呢，扫罗就拿了这个文书，就要往大马色去。那这个到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耶稣向扫罗显现，扫罗呢一遇到耶稣显现呢，他就扑倒在地，眼睛看不见啊，然后就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啊，这个啊。”扫罗就问说：“主啊，你是谁？”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就是在这里呢，很清楚的向扫罗显现。啊，主他自己，然后告诉他说：“你现在进城去，自然就会有人呢来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同时，耶稣就在大马色向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这个人的名字就出现在这里，然后从此呢就没有出现。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什么样有名的门徒哈，但是神向一个平凡的人显现。亚拿尼亚告诉他说：“你要去为扫罗祷告。”那亚拿尼亚说：“哎，这个扫罗不就是在欺负我们、逼迫我们的那个人吗？”啊，那这个耶稣跟他说：“你去为他祷告，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亚拿尼亚也很顺服的就去跟扫罗祷告了。以后呢，扫罗的眼睛哈，就好像原来被鱼鳞的鳞片遮住了，那就掉下来，马上就可以看见，起来就吃了。而我们觉得这个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哈，他没有说啊，这个耶稣去向使徒很有名的，像彼得啊、约翰啊，说你去跟扫罗祷告，他像一个平凡的人啊，像一个平凡人说你去给扫罗祷告。当扫罗信主以后呢，他来到了大马色以后呢，他不是在捉捕基督徒，而是进入会堂里面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九章二十节，那大家听见这一个消息就更加的惊讶，他说这个人不是以前专门捉拿信耶稣的人吗？他现在怎么会成为传耶稣的人呢？啊，就觉得啊，很大的反差哈。所以在九章二十二节就说，他说扫罗越发有能力，他就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自然啊，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你传讲耶稣基督，就必惹来别人的嫉妒、愤恨，以及要杀他们的这种动机跟念头啊。所以就犹太人就开始要来杀害扫罗。那这个当然，这个计谋被扫罗知道了，就有人把他救起来啊，就赶快呢把他从城墙上面用筐子把他送走。然后九章二十六节呢，就讲到扫罗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考古跟神学家的这个研究呢，知道说扫罗在大马色住了三年以后呢，才回到耶路撒冷。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后来在读加拉太书呢，也有读到这一段的记载。他回去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结交，大家都很害怕啊，不相信他是真的信主的门徒哈。只有一个人接待他，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在第四章结尾所说的卖了田产的那位巴拿巴啊。所以呢，巴拿巴就接待扫罗，然后带他去见使徒，然后就把他这个信主的经历啊，跟怎么样讲了一遍以后，然后扫罗就住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呢来往，然后奉主的名呢放胆讲道。这个时候自然呢又激起别人的动机想要杀他，他又再一次的只好逃命。 那就把他送到该萨利亚，该萨利亚在北边，所以该萨利亚是往以色列的北方走，送到该萨利亚去，然后就送回他的家乡大树去。九章三十一节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其实这里呢，我们看见之前在讲教会，教会讲的都是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那这时候我们看见，因为斯提反殉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以后，所以呢，在这里就说这句话代表说，在不同的地方呢，一个一个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了，在犹太被建立的教会，在加利利建立的教会，在撒玛利亚建立的教会，建立的这些教会有一个特征，叫做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凡事敬畏主，也就是说一个人啊，是行走在敬畏神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行走在敬畏神的生活里面呢？就是凡事遵从顺从神话语的教导，存着敬畏的心来跟随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很多的教会啊，我们都在敬畏神的教导上面呢是比较薄弱一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注意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神的公义，我们更要观看神的另一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属性，就是敬畏神的这件事情。盼望以后有机会啊，能够跟大家来多分享敬畏神这个观念。那我在啊2018年啊回台湾一个月啊，去做了三次的培灵会，我的主题呢就是敬畏神啊，这个培灵会的主题就是盼望以后有机会呢跟大家来分享敬畏神的教导。那这里九章三十二节开始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彼得啊，往哪里走呢？彼得往地中海的方向走，从耶路撒冷往西北方向走到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吕大。那吕大呢就在约帕的附近。约帕呢发生什么事情你记得吗？就是呢在先知书里面，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讲到神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那约拿应该是起来往东北方向走，走到尼尼微去，可是呢约拿不服从这个命令呢，他往西北方向跑，跑到约帕，从那边坐了船以后，这个船就进入地中海，遇到风暴，那约拿就被啊丢到海里面，被一条大鱼吃了，后来吐了啊，吐在一个岸上，那个地方就叫约帕啊。所以呢彼得来到了这个吕大这个地方，医好了一个在啊褥子上躺卧八年的瘫子，然后在九章三十六节遇到一个啊女信徒叫做大比大，名字叫多加啊，多加的意思。那这个多加呢为人极为啊这个慷慨啊慈善，帮助很多的人。那多加那个时候刚好死了，那彼得呢就为他祷告，就让这个大比大从死里复活。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主。那彼得就住在约帕一个啊削皮匠家里面啊。第十章呢就开始要讲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要讲这个福音要向外邦人展开的第一站，就是传给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哥尼流啊。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分享使徒行传五到九节的这个经文。好、啊。